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迷途知返，回归正法修炼路》，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5年10月18日。我出生在一个大法弟子的家庭，很小就得法了，但于2024年下半年才开始实修，修炼后重获新生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时时保护着弟子，现将我这段时间的修炼心得和大家分享，共同走好最后的路。一、修炼前陷入红尘深处。我小时候就经常梦到师父，师父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，陪我一起玩，还给我调理身体。有时我的天目还能看到法轮旋转和各种美妙的事物。有次梦中出现几位神仙要传法给我，我说我学法轮大法了，我不跟你们学。两位神仙听了笑着说，孺子可教也，就消隐了。当时年纪小，还没修炼，只知道常念法轮大法好，但师父却始终慈悲保护我的成长。有次深夜得了急性阑尾炎，因年纪太小，立刻从县医院转去市医院做手术。路上我一直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等到了市医院，医生说先观察一下，第二天一大早便说我可以出院了，不用动手术，也不用吃药。大法的神奇还帮助我多次逢凶化吉，可原本美好的生活一下坍塌了。父亲在我十几岁时便因病业去世了，我又独自一人到外地读书，完全失去了修炼的环境，身边也没有同修。在常人中，我觉得自己算是个好人，但是随着常人的大染缸，我也随波逐流了，离真善忍越来越远。社会上人们都为了挣钱不择手段，为了金钱出卖身体良知的比比皆是。常人社会中，黄赌毒泛滥，乱性，人们为了金钱不择手段，笑贫不笑娼，小三和捞女甚至成为人们羡慕追捧的人生赢家。随着我在常人大染缸中浸泡，我的价值观也变得扭曲了，不相信人性的善，对人怀戒备心，用金钱衡量一个人的好坏和成功幸福，总想不劳而获，走捷径赚大钱。我内心很痛苦迷茫，为什么似乎没有道德底线的坏人越过越好，而好人却很苦？到底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？我迷失了，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。我想修炼返本归真，我想修炼法轮大法。于是我总是诚心祈求师父，希望有机会走入修炼，得法往回修。二、得法修炼迷途知返。师父没有放弃我，一次在街上偶遇认识了一位大法弟子，慢慢地参加集体学法交流，他们引导我学法修炼，教我五套功法， 下载大法书籍上明慧网。感恩师尊，我又得法重新修炼。修炼后，我慢慢认识到以前自己的错误，明白了一切苦难都是源于自己做坏事产生的业力，不再用金钱衡量一切，遇到矛盾开始向内找。工作上，单位分宿舍，我主动要了最小的一间。同事把所有的工作都给了我，他们却在喝茶、聊天、打游戏，还抢占了我工作成果，背后向领导打我的小报告。我以真善忍为标准，用心做好工作，不争不抢不计较。尽管如此，单位却在考核时串通好给我打了最低分，还在全公司公示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，议论纷纷。但我照样尽心尽责，完成交给我的每项工作。后来，单位突然辞退了我，通知我次日不用来上班了。在我离职时，还经常问我工作问题，没及时接他们电话时，还辱骂我。我把自己当练功人，向内找，认真工作到最后一刻，尽心尽力，交接好工作。与此同时，准备谈婚论嫁的男友 A 也突然和我分手了。朋友 B 本应还我的一大笔钱，几乎我所有的存款，也突然不还了。我一下子什么都失去了，身上没有钱，也没有住的地方，真是像红银苦其心志中讲的，百苦一其酱。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考验，好不容易得法了，再苦再难，我也要坚持修炼下去。三，坚定修炼，做好三件事。我在老家独修了两个多月，作为新学员，我知道要多付出，多学法。我坚持每天读一讲转法轮、抄法和学一本各地讲法，两个多月的时间把大法书看完了。但因同时失业、失恋，失去所有存款，这期间我经常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，变得抑郁、痛苦，对人生充满绝望，身上关节也疼痛无比，无法抬手走路，练功受到很大的干扰。我要同化大法，于是我不再看常人的视频，卸载了所有的视频软件，关闭了微信朋友圈、视频号等。空余时就听大法歌曲，明慧广播上的神传文化和修炼交流，督促自己别迷在常人中，坚持每天发正念，清除自己不好的思想，同时正念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和干扰。有次梦中，我走在一条小道上，窄得只能踏下一只脚，就这样坚持走到了彼岸，等待上法船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。因受常人滑下来的道德标准影响，我觉得男女朋友之间发生性关系是正常的，在色欲方面犯了很多错误。学了大法后，我意识到自己以前的错误，并决心不再犯。一开始，我脑海里出现很多不好的色欲念头，我极力排斥，发正念清除它。后来我多次在睡梦中过色欲关，有时把握住，有时把握不住。我就开始背法，听明慧广播关于去色欲心的交流文章和神传文化，色欲的念头慢慢就很少出现了。但是在睡梦中又频繁受到邪恶的干扰，我就在梦里求师父加持。我念正法口诀，瞬间一道金光出现，邪恶全部消灭了，我就随之醒来。谢谢师尊的慈悲看护。我和母亲讲真相，母亲是政府人员，开始她很抗拒听真相。有次在厨房做菜，原本温柔的母亲听到我说话，就提着菜刀气势汹汹地对我大骂一顿，十分吓人。我不气馁，我知道要放下情，找到他的执着才能救了他。于是我每天发正念，铲除他背后的邪恶。通过向内找，我发现自己有对邪党的怨恨心，有争辩心、怕心、不能被人说的心等。 我也看到母亲的执着，害怕我讲真相被恶党迫害的担忧。在第五次和母亲讲真相中，和她聊了几个小时，母亲终于同意退掉了邪党组织。四，形成整体。这段时间我长期处于失业、失恋、破财、家人及外界各种干扰中，以致常常处于负面情绪，陷入颓废绝望。但是我知道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希望，我要尽快振作起来，学好法才能救了人。于是我开始用本子记录负面的想法，并转变观念，把苦难当作提高消业的机会。每当我被负面情绪往下拉，觉得非常痛苦绝望时，我就听大法音乐、打坐，视外界一切干扰为假象。等平静下来，就开始学法。慢慢的，我找回了自己内心的平静和喜悦，不再焦虑恐惧，不再轻易陷入外界的干扰中无法自拔。其实每次过关中，师父比我承受的更多，师父比我更珍惜我自己，师父期盼着我振作起来精进呢。同修们也热心帮助我，有条件的同修让我住他们家度过难关。我们每天早上3点练功，坚持学法发正念。其他同修也经常和我分享他们修炼过关的故事。同修的一言一行深深打动了我，他们事事向内找，总为他人着想，在迫害中、磨难中，始终坚持对修炼的坚定，对师父的正信，对掉队的同修新学员耐心引导鼓励，对大法弟子的整体提高配合，对世人慈悲地讲真相。在同修的帮助及师父的看护下，我增强了坚定修炼的决心。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我也尽力帮助老年同修下载资料，帮助比我生活困难的同修，帮助掉队的同修一起学法，尽自己能力资助资料点，坚持参加学法小组的学法交流，大家相互帮助督促，共同提高。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我们都是大法中的一个粒子，我们要形成整体，共同精进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在写交流稿期间，我连续一周出现了发烧假象，我知道这是干扰，我决心一定要写出我的修炼心得来，证实大法的美好。大法是多么珍贵啊，得法是多么幸运啊。在今后的重重考验和磨难面前，我会坚定修炼，用法去衡量，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。弟子叩谢师恩，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。近来的一点浅悟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跌跌撞撞的修炼路》，作者台湾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9日。我是一名护理师，一毕业后马上就去医院工作，这3年半中修炼状态时好时坏，我的想法一度几乎像常人一样，学法很少，发正念跟练功几乎没有。本来规划这份工作就是做3年，起初与医院签约也是3年，但在第2年时，医院有个诱惑人的条件，重新续约3年，奖金17万台币。很多同事为了钱而重新改了契约年限，我想确定的就是只做3年，后续有其他打算，有各种出路，但也都没有绝对或一定。我一直都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，师父可能是看我掉得太厉害了，所以赶紧让我离开那个环境。放假调时差，下班后身体跟心里很疲惫， 无法做其他的事情，包括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。那时下班后的状态是只想看手机、睡觉跟吃饭，修炼状况直接反映在了上班时的工作态度。那一阵子我如果很精进的话，自然的就会想到师父安排我在这样的环境中提高，消业吃苦，苦才能赶快返回去呀。尽可能的对病人跟家属亲力亲为，任何事情都尽可能的用真、善、忍来衡量，这样自己是会有正念的。工作时有机会就讲真相，当人们提到表演时，我就推荐他们可以去看神韵。当人们说我怎么这么好时，我就会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。即便有些病人有自己的信仰，但我还是会跟他们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搬回家后，开始准备公务人员的考试，时间是自己安排。我开始固定去小时候的学法点，归正自己的状态。好久好久没去学法点了，我还记得回家后第一次去学法点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知道这是我明白那面的喜悦，能再次跟同修一起读法交流，听听项目其他同修在做的事情。谢谢有这样一个环境，让我稳定了自己的修炼。直到现在，我尽量在固定学法的日子避开一些事情，保证了自己的修炼状态。一、摆正讲真相的基点。我目前做的项目需要透过社群，让被中共毒害的人们能了解真相。每天看到中共伤害百姓跟无辜民众时，我会落入仇恨共产党，然后心里的恨在自己不知不觉中滋养了他，但他的灭亡是必然的。我们大法弟子要做的事情是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世人。我是怎么发现这个仇恨心的呢？我爸爸在一次看到我发的文章后，当面告诉我内容太犀利，建议我不要再发这种文章。当时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中共做的事，我只是陈述事实，理直气壮地认为并没有什么不妥，是他不懂。但爸爸是一个刚刚走入修炼的新学员，我有点担心他误会法轮功，我得做好，不让大法受到损失。当我觉得问题是别人时，其实就不对了。我发现自己有点恼羞成怒，搁不下面子，硬说自己对，有一个不愿被人说的心，一说就炸。其实我站在他的角度思考，他也是顾虑我，担心我的安危，何况他是我的爸爸，他会有这样反应也是一个担心子女的表现。我之后的文章可能也真得改改，也可能借着机会告诉我，写文章时语气要善一点，平和一些。重新思考后发现，文章内容没有修饰，可能是心中的仇恨已经变得很大了的原因，我就注意这颗心，修掉它。二、发正念和向内找。九月中，我第一次独当一面，在没有熟悉的同修陪伴下去高雄做电影国有器官的采访。我行前一直在做一些访问前的准备，也告知现场第一次做这个项目的同修怎么样比较好上手，但是现场心态我并没有摆正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开始觉得有种自我被放大的心，觉得自己有点了不起，感觉是我自己这个人能力出众，有一些常人经验，而膨胀了内心。这样的状态反映到了我们邀约观众接受采访的人数。放映结束后，竟然离场的观众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采访。这时大家也开始提出意见，要怎么改善说法使人接受访问，哪里是不是做法不对。 我回头开始想这个过程，但我脑海有个想法，那就是会不会是这个场的众生背后有太多因素干扰了，不让他们自己摆放位置。我提出发正念后，大家默默点头。那一刻，我开始安定并平静下来。陆陆续续看到一些民众的离开，心里持续发正念，同时也用差不多的说辞邀约民众。看到有些人愿意停下来花比较多时间听我们在表达的事情，有些人也开始愿意为正义的勇敢发声。透过这件事，我又一次体会到发正念跟向内找的重要性。那天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就是立法委员，是他包场让民众了解真相。看到他的脸书，对于中共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。这样身份地位的人，如果能抓紧采访到，对于国有器官的宣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。所以我会特别抓紧找寻这个人。毕竟之前，我比较多是接触到一般民众，压力相对来说小一点，但这次主要负责有些社会地位的人，着实挺紧张的。委员离场时，就是要准备采访了，但是我找不到摄影的同修，请别的同修找人赶紧上来协助。好在有新唐人同修刚好也在现场做报道，我知道委员不可能等待我们。摄影机虽然还没准备好，但在征询新唐人同修同意下，开始我也用手机录像。这过程中很紧急，心里着急，我的手机不是专业摄影机，会不会有杂音？后置会不会不好剪辑？如果我拍不好，新唐人同修会不会愿意让我们用他们录的影像？心里很多的顾虑，没有向内找。这时心里开始有些抱怨，抱怨同修摄影机怎么没有准备好呢？我们一心等待最重要的人没有拍到。见到同修时，我语气也不太友善。当下觉得我只是跟他说下次要注意一下，但没发现，我就是向外看。回到家后，摄影同修在群组中提及此事，并说下次会改进时，让我有点不好意思，私下也去向他致歉。但这些我都只是停留在表面，真正认识到跟修炼有关的心性提高，是在准备交流稿时才发现的。很多事情没有深入去想，提高的机会就这样过去了。三，家人的状态反映了自己的修炼状态。这一年有件令人开心的事情，就是家里多了一位同修，就是我的爸爸。他修炼后个性变化蛮大的，他本来较少做家事，现在会主动地替妈妈分担压力，也比较会替人着想了。在练功的方面也很能吃苦，从咬牙单盘，短时间内可以双盘，尽量维持一个小时，等音乐结束再拿下来。他每天要求自己尽量的练功至少半小时，有空闲时也会在家反复看师父讲法以及师父功法的展示。今年大法活动烛光晚会，他跟妈妈一同参加，他看到前面的同修一直双盘到整场活动结束，身子还坐得直挺挺的，感觉到很不可思议，也很敬佩同修。他本来对于我们参加大法活动从不支持，慢慢到没有意见，现在慢慢开始了解法轮功。活动中突如其来下了一场大雨，妈妈问要不要穿雨衣，但爸爸却跟其他同修一样淋雨，坚定地参加完全程的活动。妈妈说他被彻彻底底地清洗了一番，我们都替他感到开心。我回家后跟妈妈相处比较久，有时会看到他没有准点发正念， 我就提醒他，但效果并不是很好。我想到我看到他这样，那我自己是不是也可能没做好呢？我开始重视在家时的准点发正念，而不去要求别人。结果真的发生了神奇的事情。我没提醒妈妈，但她也在准点时发正念了。每件事真的不是偶然。还有，我有时候会提醒妈妈学法太少，但感觉效果并不大。那向内找，我自己又做到了多少？眼睛如果一直都盯着别人，别人都修炼圆满了，那我又修了什么呢？我知道我是担心家人的修炼状态，我很期望家人变得很精进，希望我遇到事情跟他分享时，或是他自己遇到矛盾时，能用正念用法来提醒我。但这是自私的，这个想法是为了自己。现在我会告诉自己，自己状态如果不好也会影响了身边的人，尽可能的做到师父的要求。大法弟子有时候做项目或是走在一条看似孤单的路上时，别觉得悲伤，师父会看护弟子，也会加持弟子。最后时刻，大法弟子要真正的实修跟住师正法，完成史前的约定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